使得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已经为我们走过最卑微的道路，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跪拜，万口承认。那今天神的儿女更要一同向我们的主来俯伏，向他来敬拜。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约瑟是在他一生的经历最像主的一位。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到49章，我们看见当雅各在那里祝福的时候，为他的儿子们祝福，讲到约瑟，他特别说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到了最后，当他在那里祝福的时候，他讲到约瑟，他也说到是与弟兄迥别之人。所以约瑟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很特别，跟所有其他的，他说与弟兄迥别啊，他是不一样的，他特别是预表主的。早间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约瑟看见他的一生，然后呢，我们特别从他的五件的衣服来看见他怎么样来预表到主。然后我们知道说在这五件的衣服讲到他的这个历程跟主，最后我们会读到腓立比书，我们就认识到说实在是非常的相近。那今天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把他的道路赐给我们，这是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怎么样看见主。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权柄，在宇宙万有之中他执掌一切的权柄。那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神创造我们，要我们与他相像，按着他的样式，照着他的形象，他创造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像神。然后呢，他叫我们管理，事实上那个管理是叫我们合主一同掌权。圣经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有一个千年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有一个千年的国度。弟兄姐妹，圣经是有一贯性的，从最早神他永远的心意，一直到心意的完成，到了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我们都看到神的心意永远的计划是没有改变的。他叫我们在羔羊婚宴，实际上就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像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掌权。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从开始一直到永远，神他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而我们早先从约瑟他五件衣服，那首先我们看到叫做彩衣啊，讲到他是在富家里面，他是一个蒙爱之子啊。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37章的第3节和第4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爱约瑟。那约瑟是谁生的呢？是拉结。那拉结呢是雅各所爱的，所以你看雅各是有点偏心哈，他爱拉结，那拉结所生的呢，那就是他所爱的。其实雅各他是第11个儿子，穿上彩衣在当时候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就说他是得着那长子的名分，所以是特别的，那一个有长子名分的呢，他特别穿上一件彩衣。雅各在那里他爱约瑟胜过其他的这些儿子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因着雅各的爱，后面带下来约瑟有许多的遭遇，好像在人看是很不好的遭遇， 但是起头呢，是因为雅各的爱，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真的是蒙爱的。然后呢，他站在一个地位上，到最后我们看到他得着好像是双份的，他两个儿子马拿西还有以法莲各成为像一个支派，但是在好像在家谱的里面却不是他好像站在一个长子的那个地位上。我们看到说在这边讲到说，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爱雅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那这些哥哥们呢，他们是因为嫉妒，所以就产生了那一个恨，到最后这个恨再引发出来就是凶杀。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更早一点，我们看到该隐他最后杀了他的哥哥亚伯哈，他的弟亚伯。所以在这个点上，你看见那一个嫉妒在人的心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是从仇敌从撒旦来的。那真的讲到爱，爱是不嫉妒的，爱是不嫉妒的。所以没有真正的爱的时候，人的里面就会有嫉妒。常常人家讲说看不得人好哈，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就不乐意了。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啊，他们很多在外面工作，然后呢他们都要把家里面的那个房子啊要盖的好几层楼啊，哇，这个是其实是蛮好的哈，都要把家里盖起来。那他们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啊，他本来盖的好像是四层楼，盖得很漂亮哦，没有多久啊，旁边一个盖了一个五层楼的，就他就把他的这个整个拆了，重新盖一个五层楼的。这种就是在嫉妒呢，常常就是你不能让别人比你好，然后呢里面呢就会有那一个不平。但是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嫉妒，哥哥们嫉妒他，就产生了那个恨出来。那这个恨带来了那个凶杀。所以呢，他虽然是有彩衣，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下面呢，这件彩衣呢变成了一件血衣。好，那他在得着这件彩衣之后，约瑟他特别还他做了两个梦。好，那这两个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他梦到那个禾捆向他下拜，特别预表到他的哥哥们呢最后要向他下拜。我想约瑟他自己也不明白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后来呢他又做到了太阳月亮还有这些星星向他下拜，他也没有什么隐瞒，他就说出来了。你看见这个哥哥们啊，特别对他这些两个梦，其实可能心里面越来越有这个不满哈，已经是恨他了。他又听到这个梦，那好像他是在那里，也许是很骄傲，或者是觉得说自己位置很高，你们都要向我来下拜。其实他哥哥们是完全不懂。到了42章，我们看到约瑟他想起他曾经做过的两个梦。其实这两个梦也可以说是他所看见的那一个意象。那这两个梦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直抓住他的，在很多的环境，在他下面我们会看到他这些很不幸的这些经历里面，可是呢在他的一生中，那这两个梦到最后怎么样能够得着实现。好，其实意象是活的。我们以前听史弟兄他也常常跟我们讲，是那个意象抓住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抓住意象。当你得着了，你看见了以后，并不是说我们就变成那个样子。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呢，那个意象就非常的特别。有多少神的儿女，当他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一下子有一个看见，你也没办法来形容，但是这个看见 抓住我们的一生啊，你所看见的，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为什么让你看见呢？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这个意象是活的，是会抓住我们的，是叫我们一直在这意象里面来跟随主。我们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一生有意义有价值。我们看到约瑟他是做了两个梦，对不对？后来他为着那个九正啊善长啊解梦啊，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梦根本还没有实现，他为着法老解梦，他自己的梦其实是没有实现的。可是这个梦不只是一个梦，对他来讲是一个意象，是他所看见。那这个我们要认识是神的心意哈。那下面我们看到说，因着他的蒙爱，他穿着彩衣，那后来呢，他的哥哥们恨他。然后到了37章这一段31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一件彩衣把它染了血，本来要杀他的，那后来呢，把他卖给了这个以斯玛利人，好，后来带到了埃及去。但是呢，他们怎么跟父亲去交代呢？他们用血把他的衣服给染了，打发人送到他的父亲那里。那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那雅各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我们看到神在雅各的身上有一个非常深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不只是当他所爱的约瑟，他以为他被野兽撕了，因为他们拿回来的彩衣是沾了血的，说你看一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所以雅各他说，这是我儿子的衣服，他被野兽撕碎了，然后呢他就悲哀。那我们看到说，神在雅各身上的制作啊，不止这是一个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像是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到后面等到约瑟他做了宰相，他特别要他们哥哥们呢，要把他的弟弟便雅悯要带到埃及去。那这个信息我们等下一次就会看到哈。然后等到哥哥们去告诉雅各的时候，那对雅各来讲啊，那又是一次的像剥他的皮一样哈。他说我一个儿子约瑟已经没有了，你现在又要把我，他除了约瑟下面一个他喜爱的啊，就是便雅悯了，因为便雅悯呢也是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你看这个雅各是偏心啊，但是呢借着这个偏心，你看神就要剥夺他，制作他在雅各的身上，在这边他真的是那样的一个悲伤哈，为他儿子哀伤了多日，他撕裂衣服，他围上麻布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是的，约瑟从一个蒙爱的，像一个蒙爱之子啊，那一下子呢，其实没有过了多久，你就看到说是被好像被弃一样，他的哥哥们看到他来，还穿着彩衣来的。他们认得他，说他是一个做梦的人。这个哥哥们恨他，没有说你看我们的弟弟来了，不是哈，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要把他杀掉，最后把他卖的。啊，从这边我们就看到说，约瑟的地位一下子从蒙爱的，他变成了在埃及作为一个奴隶。所以37章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把他卖给这个护卫长波提法。然后他的地位呢，一下从蒙爱之子，他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奴隶，变成一个仆人，好，变成一个仆人。所以呢，他穿的衣服呢， 从彩衣变成血衣，然后呢，他现在穿的是一个奴衣，哈，像一个奴隶的衣服。那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姐妹分享到，他在做奴仆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神的同在是他身上的一个特点，那是非常宝贵的。无论在什么环境，有主同在就是天堂。然后四围的人也会看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波提乏的家里面，虽然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穿的是一个奴衣，但是呢，他却在那里实际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波提乏除了自己吃的饭，他其他的事他都不管，全部交给约瑟。我上次讲到说，刚到美国就在一个餐馆打工，那后来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切番茄、切洋葱啊、切肉啊，啊，反正就每天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一个厨房里面就在切这些东西。那后来，那这个餐馆的老板呢，他说我在的时候，他常常就把这个餐馆就说就交给我来帮他收钱，帮他来管理，那个有一个保险箱放在安在地下的也交给我啊，就说因为都是现金交易哈。我也想不到，好像一下子就有点改变了，但是呢，我还是一个小时三块钱，他也没有给我什么升官，什么都没有哈，还是一个小时三块钱，那到时候打卡，然后就按照这个算钱。有时候你外面看起来好像还是一样，没什么改变，对不对？但是呢，神同在，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认识到神从来不离开我们，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不单认识说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而且我们还要经历他的同在。很多人讲说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最关键的是怎么样，你住在里面，你不要出去，不要离开。神的同在其实是随时都与我们同在，但是需要我们认识以后呢，我们要习惯，所以要经过，也许要有一点操练，或者是主的吸引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主也借着环境的艰难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像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要知道他把一个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经历，叫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当你真正在主同在的里面，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就看到非常的稀奇，四面的人会认出在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所以呢，他是很特别的，别人认得出来。所以他在不同的环境中，因为神的同在，好像他所做的都顺利，所以人家愿意让他能够来做管理的，来掌权。那这是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整个约瑟，我们说他是预表我们的主，对不对？他是一生的经历特别能够预表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他的生命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他的道路今天也赐给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道路，把他荣耀达到的那个荣耀一并赐给我们。所以刚刚唱的诗歌与主合一啊，那这个合一，我们想到说是的，他进到荣耀，我们和他合一，他的权柄我们也掌执，但是呢，他走最卑微的道路，其实也是要我们与他合一的。那这是生命的路，这是十架的道路。那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在约瑟，你看神所做的，虽然在波提乏家里，一面他是在一个奴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呢，他 他却能够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那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与他同在，他掌权，但是不是其他的事情好像主都会保守一切，好像他应该是越做越好，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个祖母啊，主人的那个祖母呢，就是要勾引他，要拉住他。约瑟他站在神的这一面，所以他拒绝祖母的这种引诱。然后在十一节讲到说，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你看这个妇人勾引不行啊，强拉着他的衣裳，就他把衣裳就丢下来，然后呢他跑到外面去。后面我们都知道，后来因着这个主人的这个祖母就去控告他，那最后约瑟就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为主站住，他是不受这些情欲的引诱。你说约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生命的确是非常的宝贵的。你想想看，在那个环境的底下，一面来讲不受这种引诱已经是不容易了，你说不只是一次，你是活在那个环境的里面。那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奴隶的身份，那这个主人的妻子这样子来勾引他，你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后来也因着这样，他会受到刑罚，好像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但我们看到约瑟他为主能够站住，但是呢下面所发生的却是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问，今天我为主站住，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神是不是就一定保守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就显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见证？这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见证是的，世界上的人他们会看到，但是不一定我们在自己的想法的里面所谓的受保守。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的确弟兄姊妹们就在生活里面所经历的，当他们站在主的这一边不受影响的时候，有很好的见证。有弟兄他就是非常的清廉，那人家什么拿这个加班费啊，或者出差啊，差旅啊，有很多很多的费用好处可以拿的时候呢，那他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哈。那众人都这样做的，收很多回扣啊等等，那他是跟人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着这样他被排挤，他被人家所不接受，有的时候还被人家控告。那这个是神儿女时常在这个世界常常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弟兄后来，那他们这个上层的这个主管啊，他要找一个人，他说我现在需要一个机要秘书，他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清廉。人家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弟兄，那后来弟兄就被一下子呢就被到了另外一个位置上去了。那当然这样的见证是有，也很宝贵。那但是你要知道说，在那个过程的里面，你也许会问说，我是站在主的这边，那为什么我还受到这样的对待？为什么主没有出来为我伸冤？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真的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站在主的这一边，很多时候是付代价的。站在主的这一边，很多时候所遇到的遭遇，别人对你的态度，或者是很多的情况，是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要得着的？但是呢，这一些其实就带我们真实的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当我们想到 我们的主他那样的超凡美丽，他那样的在地上帮助别人，医治别人，供应别人，你想到他所做的事情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怜悯啊！但是呢，有很多神迹奇事在那里行，有很多人在他那边得帮助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主曾经在路上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接受他的时候，当众人好像都在抵挡，他在那里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的道路不是因为他把神的生命，把神的形象能力这些彰显出来，别人就会向他服服敬拜。我们后面要看到这是一条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约瑟做一个代表，你看见他站在主的这一边，他能够做一个对的拣选，他没有受引诱，但是呢下面带来那一个结果是什么？他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所以我们在39章看见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他被下在监狱的里面了。那其他的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哈，到了40章23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他为着九正，为着善长解梦哈，后来这个梦实现了，对不对？九正他能够官复原职，在出去之前，其实约瑟告诉他，叫他纪念约瑟，是约瑟帮他解了这个梦。可是呢，我们看到九正出去以后啊，他就忘记了，他就没有想到约瑟还在监狱的里面。你想看最后这两年对约瑟来讲其实是更不容易，他做了梦，他有异象，他有看见，他也经历到神与他同在。但是神与他同在并不表示神就当时候就带他出了这个环境，出了监狱。所以在等候的这段期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没有看到约瑟他在那里抱怨，没有看到约瑟他自暴自弃，因为我们从后面看到很多的等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后面要等到他30岁的时候，好像他能够出来尽职，要等到法老后面他做了梦，然后呢他才能够出来为法老解梦。如果他提早了就被释放出来，我们也不知道约瑟会到哪里去了。你看见一切都有神他主宰的权柄，也就是说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呢，神在那里负责，那一个时间呢、啊，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不在约瑟的手里面，不是他能够来决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环境，当你站在主这边的时候，不一定环境就是一切平顺的。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一段日子是不容易的。我们说主啊，到底还要等多长的年日？也许我们也会问主，但是呢，我们看到里面需要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仰望，有一个交托。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安于现在的情形，虽然也许我有盼望，虽然也许我也有计划，但是时间我们要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因信心安，我们能够赞美主的道路。这个赞美主的道路不是在你环境改变了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才来赞美，因信心安，赞美主的道路。我们看到约瑟他最后这两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 但是神也在那里等候，神不是要我们好像忍心让你在监狱的里面，在一些不容易的环境的当中，但是等到法老他做了梦，这在神的他的时间的里面，然后呢我们看到九正就想起了约瑟，把他从监狱的里面直接就提拔起来要来解梦哈。那我们看到约瑟呢，他看到法老，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知道说这不在乎我。你看见约瑟那个生命不是他自己能够解梦，解梦呢是在乎神，他只是一个传达，把这一个梦从神的角度，神的心意里面来传达出来，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当然下面我们都很知道，后来一下子你看见法老也看见了，众臣仆都看见他身上有神的灵，约瑟他显出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然后呢他所显出的那个见证，他被提拔。我们来看一下41章39节到第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这个戒指是打印的戒指，就像我们盖印章，他们用戒指上面可以来盖印的，表示他的权柄。好，很多时候你盖了印就能够执行这个旨意的，下的这个命令盖了印就要执行的，所以把这个戒指打印的戒指然后给约瑟戴上，表示他得着这个法老啊他所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给他穿上细麻衣，这是他第五件衣服哈。那这个细麻衣是一个官服啊，就代表他今天在宝座，就是在法老以下，他等于是站在一个这么高的地位哈。所以除了法老以外，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那我们看到这一个高僧，一路上他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从一个彩衣蒙爱之子啊，后来他变成那件衣服变成一个血衣，然后他变成一个奴隶，穿的是一个奴仆的衣服，后来呢到了监狱的里面，然后从监狱里面被高举，我们看到他穿上的是细麻衣。所以看起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人讲说哇，好像就是读一段故事哈。啊，的确有很多的图画啊，或者说很多甚至影片，像是一个故事一样来描述约瑟他所经历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不只是外面他这些经历。你要认识到说，当他在掌权，你想到掌权，最后他做宰相，那是掌权没错。但是呢在之前我们也要看到说，他在做奴隶的时候身份是一个奴仆，但是他实际他在那里掌权，有一个掌权的实际，因为他替主人在家里管理，对不对？他在监狱的里面，他的身份是一个犯人，是一个被囚在监狱里面的，可是他的实际来讲呢，这个狱主管监狱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所以有一个掌权的实际。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这条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与主同走十架的窄路，的确今天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上 很像是一路跟随主走在最卑微的路上，到那一天他的权柄我们也长职，到那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在荣耀的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约瑟的经历，就在今天，神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他有一个旨意，只叫我们生命能够像他，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那这个掌权不一定是要做到宰相你才来掌权，而是说你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在不同的身份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是能够与主一同来掌权的。什么叫掌权？掌权不是高高在上，我们看到他仍然是奴隶，但是呢他是有权柄的，他仍然是在监狱，他是一个囚犯，但是他是有权柄的。那这个掌权特别表现在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影响的力量，对你四周是有一个影响的力量。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这个掌权是生命中的掌权，所以我们生命能够向主多少，有多少掌权的实际，这个是没办法的。在属灵的境界，在真实的境界里面，那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你看见夫妻两个，并不是那一个脾气最大的、最暴躁的他掌权，真正掌权的是那生命向主的。你不要看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以色列的小女子好像是算不得什么，但事实上她能够掌权，她的一句话乃曼这个元帅他都要听的。今天你在公司里面，我不过是一个小职员，可能是怎么样，但是呢生命向主，当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岗位，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的掌权。这是我们在约瑟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确到有一天，我们知道和主我们都要在荣耀的里面。但是在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地位已经和主一同是坐在天上，我们和他同坐天上的这个地位，不是等到那一天主再来到了永远我们才与他同坐 天上，我们今天就能够经历到我已经与他同死了，我已经与主同埋葬了，我已经与主一同复活了，我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了。这是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一个高超的地位。所以主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他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走一条道路，我们叫做羔羊的道路或者十架的道路。在约翰福音1:46，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那这句话其实也很代表，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主出生在马槽，他一路走最卑微的道路，所以当别人试着在稀奇的时候，觉得说哇，他说话能力都有大能啊，但是转眼呢又想说他是这么的卑微，他不是弥赛亚，犹太人最后把他说除掉他。主为我们一路走卑微的道路，但是在腓立比书2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5-11。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整个讲到主为我们降卑，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啊，最后父神将他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这是主一生的道路。但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件事情，主他永远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并不是等到他被高升他才掌权。所以那一个掌权的实际是当人在那里吐唾沫，当人在那里讥诮他，在他受羞辱的时候，事实上很多时候人所看不见的那一个属灵的实际，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怎么样在最受羞辱的时候他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件事是非常特别的，在他卑微的时候他在彰显神那个尊贵。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什么叫做在受羞辱的时候彰显神的荣耀。你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十架好像赤身肉体，众人这样子耻笑他，鞭打他，辱骂他，他受羞辱怎么看见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在圣灵的开启的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一个荣耀，不是世界上的荣耀，那一个荣耀是神的荣耀。当主在受羞辱的时候，他不是等到后面他得着荣耀他来彰显。今天我们要看到说，有一个荣耀在受羞辱的时候，主正在彰显神的荣耀。有很多殉道者像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正在彰显一个荣耀，那是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殉道者，是的，当他们在殉道的时候，他们在最卑微的一个道路上，他们正在彰显神的荣耀。今天主呼召我们和他同走十架的窄路，有一个尊贵，有一个荣耀，有一个你说不出来在里面的那一个喜乐，远远超过我们认为的环境，我们认为所遇到的这些好像很痛苦的这些经历。主带我们能够超越这一些。我相信约瑟他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神与他同在，神的同在，你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他才改变这个环境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活在主同在的里面，就在这一刻主与我同在，我们就向主敬拜，我们就向主感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我们巴不得让我们都看见从卑微一直进到荣耀，从低微然后一直被高升的这条道路。但是你不要一直只等着到那一天，到那一天，或者是说主啊你赶快改变我的环境，我们要真的认识到就在现在的环境，现在你的婚姻的里面，现在你的工作场合，现在你所接触的人，就在现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那个荣耀已经赐给我们，叫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经历和主站在一起，和主一同来掌权，让主得着荣耀和赞美。我们再来唱这个短诗哈，他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